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那么我们已经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讲到了夫妻怎么同行，但今天呢，我要做稍微一点点总结，可能也是跟去年有相关的总结，因为去年我们大概是讲到的是，教养儿女，那么今年我们特别讲到夫妻。我没有看见它亮，不过亮了没有？好 ，OK。所以我就比较大胆一点，我想说，其实道怎么讲都不重要，重要是说你能够实行多少重要，而且圣经里面到底是怎样的家庭，是神期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去活出来的家庭。因为你知道很多事情，它的问题是出在一个次序的问题，当你次序错了，什么都错了，教会次序错了，教会也错了，家庭次序错了，家庭也错了。但是我们一般是跟世界上的事情在走。我记得有一次啊，听个故事跟人分享一下，他讲到在有一个小城镇的里面，那么有一个那个这个所谓的 energy company， 就是说什么，就是能源的这种，就是你水电的这种公司呢，那么就有一个 supervisor， 那么他带着一个新进来的人，要教他怎么去检查这瓦斯表，就是去检查瓦斯表。那么这个他把车子停在街口，然后呢就一家一家告他说，这家的先生呢，我们检查多少，这个叫 Mr. Smith， 这叫什么什么，一家给他介绍说这一家的特点是什么，哎，小心第三家这有狗哦，你要注意哦，就讲这些话。当他们一家一家检查，一家一家检查，检查到最后的一家的时候，是一个老太婆住的一个家里面。这老太婆他们来的时候，老太婆一看呢，哦，那个老的认得，年轻也不认得，他说哦，这检查那个瓦斯表的哈，就他们两个都到后面去检查瓦斯表。检查完以后，那么这个年轻人就说，那你以后你不来了，那就该我做了。他说是该你做，不过你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你要退休了，老了。他说老了，你觉得我老吗？他说是啊。他说这样子好不好，证明我不老，我一定比你强。他说怎么证明？我们车子停在街口，对不对？我们看谁先跑回去呢，谁就赢，这个合理吧？他说讲叫脚下，所以他们在走到这一家的时候，就开始检查这个瓦斯。瓦斯一边检查一边看对方哦，一检查完，两个阿嘴就跑了。他们在跑，他结果要回到他们车子的时候，一拼命跑，后面也听到跑步声的声音哈。他说他在跑，后面怎么跑步声呢？回头一看是谁在跑？那个老太婆也在跑，老太婆也在跑，跑得气吁吁。他们两个停下来说：“出了什么事？”他说我不知道啊，那你为什么跑呢？因为我发现两个检查瓦斯的，检查我们家的瓦斯开始跑，我就赶快跑啊，哎，一定出事了嘛，出事了。你看很多的潮流就是这样跟的，潮流就是说你不知道什么事情，我大家都跑的时候你就开始跑。所以世界的事情，你看我们活到今天呢，我们做的很多很多事情呢，其实跟潮流走。其实谁也不知道怎么真正教养儿女，就算你知道我讲的道，你也不敢决定要去付诸实行，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嘛。所以你里面有个观念，就是万一，有没有？万一，是因为太多万一了，使你在走神的道路走一走，好像很少人跟，因为这路，圣经说这个路是窄的，走的人很少，对不对？你觉得很孤单，所以你走一走，你回头看好像没人呢，你是开始想要转道了，有没有这个经验？所以你会发现属灵道路呢，它其实上它是相当孤单的一条道路，因为你很多人生观价值观都不一样。但是你把人生做个整理，我已经活到这个超过60岁的人了以后呢，我就开始做一个反省哈。我在想一件事情，到底人活着目的是什么？你从哪里来？你要往哪里去？你现在在这里做什么？这三个问题你一不解决，你一生找不到方向的。你只能跟大家走，哦，就希望这个政治不要变得太厉害，希望不要这样子，希望都在希望里面，但是你没有个笃定的感觉。我们小的时候哈，我们忙着成长， 对不对？可是长大了以后呢，我们说没有童年，那我们老师说没有童年呢，那么你就回忆以前的日子，就看见小孩子，我说哇，像孩子命很好啊，又玩电又什么。可是你想想看，你小时候那个童年也是蛮有意思的，对不对？啊，就没有什么灯，也没有什么，就是那个吃完晚饭呢、啊，就那个四合院哈、啊，就晒谷那个地方呢，板凳一摆呢，那个爷爷叔叔开始讲什么，讲故事哈、啊，然后你就一边他一边扇扇子，一边用那个扇子打蚊子哈、啊，啪啪啪啪，啊一会儿呢，家里面就把晚上剩菜拿出来，大家吃个热饭啊。然后就讲故事，东扯西扯，哎，你什么东西也没有吃下，你有空闲，你这种就去抓蝌蚪哈、啊，抓蟋蟀，抓小鱼，反正泥鳅你们有没有抓？我都抓过的哈、啊，泥鳅哈 啊什么都干过。哎，可是童年就这样过去了。那有时大热天做什么事情？我告诉你，我做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你那个以前的收音机有一种东西叫电池，收音机里面有电池，你晓不晓得？我就把绑了以后呢，就把它绑个绳子在街上拖，咵咵咵咵咵，吸了铁呢去卖，然后换一支冰淇淋。就是童年啊！但是童年过了以后，你说有什么成就？也没有。不过现在想想也蛮快乐的，因为几个孩子站在抓蜻蜓哈。现在我要找一只蜻蜓哈，在这里我还找到一只还不错了哈。啊，好像是突然之间你世界变了。你忙着长大，你说你没有童年，可是你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你就发现你这一个人呢，你牺牲了很多的健康，你拼命的赚钱。可是等你年纪大一点了以后呢，你拼命用钱来买健康，就是人生的一个轮回。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像你们这个时刻呢，你就拼命赚钱啊，多赚一点，多赚一点。可是等你突然之间，发现自己老的时候，你又开始用钱，就开始买健康了。那你就周而复始，周而复始再讲呢？那你一生的里面呢，你发现人是这样子，对未来你永远焦虑不已，很焦虑，到底会怎么样？然后这个 Trump 这个财税战会打得怎么样？那这个会怎么样？然后又怎么又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好像你一直在烦恼当，但是我们不懂得珍惜现在这个时刻。其实我常告诉人家一件事，其实明天不重要，昨天是历史，现在最重要是什么时候啊？就是现在重要嘛，其他有什么重要的？你从来没有活在过去，你也不会活在明天，你是活在现在。你对过去要学习一件事情，你要放掉过去，你对明天的事情呢，他自然会来，你重要把它弄好。你有老婆，好好爱老婆；你有先生，好好爱先生；你有父母，好好孝敬父母；你儿女，好好教育儿女。你就把一天过好就好了。所以圣经才会讲说，一天的烦恼，一天担当就过了。这是我们的原则。可是你这样讲起来，你就发现呢，你好像又没有目标。所以人生还是要看见一件事情，看见就是说你为什么被造。你的目的，被造的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活得怎样才会快乐？那我现在有一个家，这个家到底是怎样的家？是神为我设定这个家，那么这个家是怎样子的家？神才是神要我过的。你假如你不抓住这最基本的东西，其实我们一直在很迷茫里面会度过我们的一生，而且你也不会觉得快乐。我昨天大概跟大家讲了一下这个最基本的人生，我说其实我们读的传道书第三章十二节的时候，我们就说人生最重要是什么样？终身喜乐，有没有？行善，吃劳碌得来的，这就是你现在过的现在的生活。那为什么呢？因为十一节讲什么？他说上帝的作为呢，其实人不能彻透。能不能彻透上帝的作为？很多的事情你怎么想想不透？为什么这么爱主人他会这样子？为什么这个事情是这样子？为什么那个坏人会活那么久，活那么好还抓不到？有没有？所以我们在那里花了太多事情去猜测很多事局，上帝的一些作为事局，那个永恒性比较，就是时间性比较长的东西，我们一直在猜测的时候，我们常常带着忧愁过了一生。其实上帝就借着传道书告诉我们，其实人很重要一件事情是你终身喜乐，行善，是劳碌得来的。那你怎么能够喜乐呢？ 一人喜乐的源头，事实上是你在神面前的位置对了，人就开始喜乐；位置不对呢，你就很难喜乐。那么，到底上帝说的一个蒙福的家，一个能够真的有真正传承的一个关系是什么呢？我来把这个弄出来。OK， 好，我们昨天讲说，一个家庭的产生，事实上不是两个人的事情，记不记得这张表？这不是两个人的事情，这是怎么样？这是三个，甚至四个，应该是这样，应该怎么说呢？应该讲说夫妻两个是没问题，对不对？但是他这个夫妻两个中间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样？一定要有一个神。但是这也不是夫妻两个问题，因为上帝创造婚姻的目的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为要得虔诚的后代，不是得后代，是得虔诚的后代。那么这个所谓为什么叫做虔诚呢？虔诚的后代是到底说带来是什么意思？怎么样的人生你是说它是一个真正蒙福的人生呢？其实人生既然讲人生，就跟生命有关。假如你的生命不对，你的人生就开始不对。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呢、啊。这个我以前不知道有没有跟你们讲过这个事情。他说，阿根廷总统呢曾经有一次邀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很出名的一个经济学家来发展阿根廷南美洲的这块事情。那么这个美国的经济学家呢，在那地方做了一些调查以后，他的报告出来是说，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根据我们调查，你们南美洲的土地呢是非常非常肥沃的，所以他们的耕种也很清楚，他们耕种叫做什么呀？粗放耕种，也就是说你今天吃西瓜吐了西瓜籽，你也不管它明年就长个西瓜。那美国这种东西又要施展农药什么，他们为要生产，他们不用的，所以他们是永远不怕饿肚子的，只有吃得好跟不好，可是绝对没有人饿死的。他是个很肥沃的地方。那他就说我也想问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么肥沃的地方，而且是葡萄牙人比较来开采的南美，为什么会落后于北美呢？你们明白这个道理？他就讲了。后来阿根廷总统呢，他也想了一下，他说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不过我答案不知道对不对，你帮我解一解。他说大概是这个样子哈。他说葡萄牙人呢来到南美洲是找金子的，但是英国人呢到北美是找上帝的，结果找金子的呢就找到贫穷，找上帝的呢就找到富足。这句话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当你去先求神的国程的义的时候，你在寻找道路，在看起来你好像不是太实际的时候，可是当你培养出一个孩子出来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孩子在他心灵上、他的身体上、在他的生活的品质上，他们是一群非常快乐的人。那你说你怎么知道呢？啊，其实我们大家今天我看很多人都在看，我师母忍不住的秀他的孙女儿给人家看啊。听说是孙女儿长得像我，我说冤枉，我对我孙女儿冤枉哈，长得像我那还得了哈，人家是长得像爸爸妈妈哈，漂亮不得了哈，只是双眼皮还没有出来而已哈。啊，什么时候有双眼皮呢？早上醒来的时候哈，啊，那双眼皮可清楚了哈。可是只要继续下去，那双眼皮就不见了哈。我说趁他就有 potential beauty 哈，眼睛很大还没有双眼皮，不过看着吧，他一定很漂亮的哈。所以你可以发现，我们在传承过程里面，是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假如我说我有人生到目前为止，我有一点点可以可夸的，可以认为我有点满足的，就是我在教养孩子的事情上面，在传承上面，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我要他们爱主。我几乎没有管过他们的功课，他们 A B C D E F 回来以后，我只问他一件事情 ：Have you done your best？只要他敢跟我说 Daddy I've done my best， 我就放他走哈。那龙生龙凤生凤嘛，你要怎么办呢？人家 best 还只能考个78分， Let go 哈。 就是也没有关系，没有办法嘛。但是我有一个部分我抓得很紧的，那个抓得很紧，就是他跟上帝的关系。我甚至管到一些事情，你们都不敢相信了。我不要他们讲 I hate， 我说你只能讲 I dislike， 不又可能讲 hate， 因为 hate 本身是怎么样？是一种仇恨的心理。你可以讲说，你可以讲说 I hate John， 你 cannot say that， 你可以讲说。I don't like John because 我这可以，但是我不准他们讲 hate。 第二个不要他们讲的时候讲什么东西呢？ Why not， Why not， 很多事情只要 Why not 你就什么都可以做了。人家给你一个大麻，想不出大他也吃他也吃他也吃， Why not 你就吃了，对不对？可是他给你一个大麻或是给你一个 cocaine 要吃的时候，你要讲说 Why， 我为什么要抽你这个大麻这个 cocaine 呢？ Why，那你就开始想，那你就不会怎么样，那没有太多理由可以抽的嘛。为什么？因为我要跟你做朋友就要抽呢？那我不抽你的大麻就不跟我做朋友，那我们就不做呗。你就开始，所以我就在这层基本训练上，我就训练他们说，你必须懂得敢去分别，敢去分别。所以他们有时候回来会问到一件事情，非常尖锐的事情，很 frustrated 在学校里面，他说爸，为什么别人可以做这个事情，但我就不能做呢？ I think it's okay. Why not? 我说 It's not about why not. It's about why. Why? 他说要为什么他们做我不能做呢？我就给他讲说，我说孩子啊，我们这群人，你觉得你将来信耶稣以后，你觉得你会目的是我们到神那里去，我们上天堂呢，还是跟一般人走世俗的道路，最后落在地狱里面呢？这孩子很小，他想都不会想跟你称他一句话。Of course I'm going to heaven. 所以我就告诉他说 ，So you're different. Of course. 我说圣经说那个门是大的，进去人也多，对不对？那进天堂的门是窄的，叫做窄门，进去人也少。他说 I know.I want to get a narrow gate and I want to go to heaven. 我说 good. 我说你在以后将来要更加不同，现在要更加相同。我说 is that fair? 你懂这个逻辑吗？因为将来你要不同，你现在要跟他相同。我说 fair? 他们就看看我。OK, 他走掉了哈。以后他就不做了。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传承的本身是有困难，因为他开始一个重要东西，那个叫做生命。所以我们家的孩子最早信主的大概是五岁，四岁五岁，不知道忘了，妹妹四岁五岁，哎，反正就很早，七岁以前全都信主了。那你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带他认罪祷告的时候，他们痛哭流涕啊。他既然一个四岁五岁的孩子到七岁的孩子，他知道他是个罪人。所以我觉得传福音生命的传承永远不会太早。你有没有想小孩子不知道？他知道的，他是罪人，他知道的，他诡诈他也知道的。我现在怀疑我那个八个月人的那个孙女是不是也知道，我现在有点我看有点怀疑他，我现在还在研究他呢。他是这样子的，他母亲爸爸买了一个那个磨牙齿的一个饼干哈，吃下去咬进去，他咬那不行的话口水会化掉，不会哽到的那种饼干，我们就把它倒在手上让他学，因为小孩子他那个拇指不太会用，伸出来是这样握的嘛，对不对？以后他慢慢才会，他就其实他现在开始学着拇指的，所以我就让他拿，他拿了以后他就一个往那边塞，我就他对面把嘴巴打开，爷爷啊啊啊，他看看我拿着。后来前两天姑姑给我们 text 说他今天给我 cookie 了哈，他学会怎么样，除了我以外他会给别人。那你说这个重要不重要？我说很重要，因为他突然发现除了我以外还有谁，哎呀，还有别人的，不是只有我，不是只有我，哎，还有别人。所以他看，那是我还没有得到证实，我再告诉你们哈，因为是姑姑讲的哈，说不定他把人家手拿来自己吃也不一定哈 ，who knows 哈。但是我是觉得说，这个生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你家里面，你传福音，你真正的第一个慕道友是谁？我告诉你，是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你好好在教会服侍，那孩子是过你非慕道友的生活，最后你一定会后悔，因为你没有办法把他带进一个生命的传承跟幸福里面，因为整个的 整个的幸福是从生命开始。鸭子就会浮水，你怎么去强塞它，给它一，它假如它这只鸡，你怎么给它教它说你要涂鸭油呢？鸭会浮水是因为有鸭油哈，为什么游不快？因为你是三个爪子，你是筷子有水，人家鸭子是汤匙有水啊，你告诉他说啊，因为你为什么游得还不快？因为人家你的机关挡风，你给他讲这些到底没有用处的。他可能最后学到一件事情，我的定义里面有一种人叫做基督教徒，有另外一种人叫做什么？叫做基督徒。基督教徒跟基督徒是两码子事情，很相像，可是它是不一样的两件事。因为基督教徒的本身是只是个宗教产品，它不是生命的一个产品。基督徒呢，它是生命的产品。这两者有没有差别？我告诉你，有差别。基督教徒面包括的范围非常广，包括有些是牧师，有些是教皇，有些是你尊敬的传道人，可能是很有很好的讲员都有可能。可是他们只是基督教徒，因为他跟神之间没有产生生命关系，圣灵跟他之间没有直接连结。可是他自己也会认为他对基督教忠心。假如你不信，你在美国的学校里面做调查，你就要写宗教，很多人都会写基督教，包括 Trump， 他都会写他是基督教。可是你在看他的行为，看他整个历史 的走向，你就会摇头说他不是基督徒。你会发现这是事实。所以我再强调一次，传承的生命，一个蒙福人生开始于什么？开始一个蒙福的生命。这生命，基督徒的生命是很有意思的。耶稣基督讲说，我来的是做什么？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牧师是说，我来了是要使教会生长，教会越增长我越有面子，对不对？很多是这样子。所以人家说，哦，他，所以很多人就问我说，哎，你们教会多少人？我很想告诉他说，大概四五百个，不过天上的名字有几个我还不清楚啊。那真的是这样子吗？那教会人数并不代表进天国人数，这两个是有差别的，我们必须认清楚这个事情。那圣经也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天国像什么？他天国像一个麦田里面，可是麦田里面有稗子，你们听得懂知道吗？有麦子跟稗子，所以你不要因为有稗子，你这个麦子就不想怎么样，不想在麦田里面，不需要的。因为天国圣经已经讲，圣经里面讲非常的清楚了，他说神的国度一直在发展到今天里面，本来就是麦子跟稗子，有好的跟坏的，有真的跟假的。可是那他，你说那怎么办呢？圣经就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到日子到的时候，神会把稗子收起来放在火里焚烧，把麦子收起来怎么样，放在仓库里面。他已经讲了到时候会有分别，现在我们看不懂。所以但是我们很可惜的，今天啊，像我对年轻人讲话的时候，有些很有心的年轻人，像我老二啊，这种年轻人呢，他对整个基督教界他有很多的失望。他说：“你看那些 Bible Belt 这些教会，不是讲你们了哈。”他说很多人他是 crazy in brain， 他说他们没有分辨能力吗？他就会讲的这些话。当然他的理由很多，我不用重复他，以后你们自己找他来问他。但是有时候我跟师母娘跟他讲的问题，我说。是他讲的也不是没道理哈，啊，没道理。他说：“你看我们现在年轻人，他讲他这 generation 的事情。他说：‘爸，你来想想看，我们到处去传福音。’但是你知道，我的朋友去，他们读了完哈佛以后呢，啊，他们就在 Goldman Sachs 做了两年，做了两年以后呢，他们就 quit job 哈，还是他们不要他，我也不太知道。反正哈佛喜欢找 Princeton 哈，不是那 Goldman Sachs 喜欢找 Princeton 哈佛的那年轻孩子去做两年了，薪水给的很高的。”然后他们出去，他们就到什么什么一些比较穷苦国家去做两年的事工。他说：“爸，你晓不晓得他们去 to serve the poverty， 去帮助穷人， but they don't bring them to the Christ。”你听我意思吗？你还是听不懂，听不懂。就是说他们去做帮助穷人的，因为这种东西叫做 social justice， 社会怎么样？ justice 公义的事情，他们帮助这穷人很可怜，这国家很可怜。可是 they didn't bring them to Christ。他说 ，What happened after they left？ 他说他们走了以后呢，他们又回到怎么样？贫穷，因为你每次去的时候，你去的时候，这些短宣队带着教会的奉献，跟他们有几天的好日子，对不对？那假如你这个机会当中，你不把他们带成基督徒，你觉得他们生活会不会有改变？生命没改变，生活也不会改变。你有短暂的带来他们一点点震动，可是当他们回来过他们日子，过到最后还是走同样道路，这是一个 pose， 这一个这，然后你给他冲一下哈，好像电击一下，可是那电池本来就坏的嘛，你给他冲一下，嗡嗡嗡嗡发起来，那电池该换就要换了嘛。你可以开再开个400迈、500迈，下次再发动，又发不起来了，哎，再去 charge， 再去搞啊。他说，其实生命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传讲的。我们不是光给人家鱼，我们该教他怎么钓鱼啊。这个我觉得这个，你不要看年轻人里面有很有见地的孩子，他们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因为他自己以前常去短宣。最后他的结论是说 How long we can last？ 因为我今比如我今年去，对不对啊，很塞紧了，但你去了5年以后发现怎么又跟去年一样呢，你就开始有点点需要做反思的。那我们那个孩子呢，很对事情他有反思的，他说 Why？ 后来的结论是说，因为怎么样，生命不对，生命不对。所以传承里面有个观念哈，圣经在诗篇第17篇，17到14节，他有这样说哈，我跟你看，他说呢，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富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怎么样啊，就心满意足，有儿女就心满意足了，将其余的财富丢给他婴孩。好，至于我呢，大卫讲的，那我呢，他说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我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这两个作为有两个心满意足，一个是今生的人，他们心满意足是什么样呢，他希望在今生的里面呢有福分，然后你把财宝从他肚腹，他一生的钱都花不完，那剩下钱呢留给他儿女啊，他说这种人他就心满意足哈。他两个，一个叫做有钱，一个叫有怎么样，有后代。他说这就是心满意足哈。我们今天跟你们牧师在吃饭的时候讲到一起，我说其实哈，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听懂。我说其实人生有两大悲剧哈，有至少有两大悲剧是这样子。一个就是，你还没有死，钱就花完了哈，那是一大悲剧。第二大悲剧是。你要死了啊，钱没有花完哈，啊，你留给你儿女呢？儿女在就为了你的产业正在争吵，所以我就听了一个故事，真正事情了哈。那个父亲呢，完全靠那个机器在活，而且活了2个月了，很痛苦的，啊，不能拔管，为什么不能拔管呢？因为财产还没有分完哈。他有4个孩子，孩子争吵，那为什么你还不要？为什么这样？那现在这。父亲不能死，只要父亲不死，这个财产就不用怎么样，不用分。翻过来说，大家还在寻求公平，但有一天大家都满意了，然后拔管 ，two minutes done， 那就这样子。我是觉得说，我听了这些事情以后，我就想说，那还是不要有钱比较好哈，最好只剩下5000块钱办丧礼 ，done 哈，他就好了。所以你就发现你的心满意足点到底在哪里啊？这一。但是大卫讲的另外一个心满意足，他说呢，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说我活着的时候，我在义的里面见你的面。这句话其实它有它的意义，它意义是这个样子的。它意义就是说，他是在讲到亚当夏娃，亚当夏娃在犯罪的时候要不要见神的面？啊，你看那个创世纪，他们不是都躲起来吗？那敢见上帝的面的是什么情况呢？就是你没有犯罪的时候才敢见神的面嘛？你看那个小孩子在家里面不是这样子吗？啊，2点半就回家，对不对？先把冰吃完，对不对？然后就要看一下电视，妈妈就给他警告哈，把作业写完要开始再看电视。OK，I will do it, I will do it。然后就看看看看看看看，看到5点了，对不对？啊， 妈妈说你还没有写 OK I will I told you I will 就去看他。然后以后五点十分车房出来个传声，关车门的声音，嘣，有没有？妈妈说：“哦，爸爸回来了。”那小孩子在客厅马上鸟兽散啊，啪，回到他房间，赶快写作业哈、啊，要、啊、假装哈、啊。你们有没有看过这种状况啊？啊，假装啊，马上爸爸回来啊，假装写作业哈、啊。为什么怕见爸爸呢？不能在意中见他的面嘛。作业没写了怎么办呢？对不对？爸爸一问，爸爸已经规定了，你这意中不能，所以他们就赶快全都躲起来了哈。Everybody gone 哈。那意中见神的面就这样子。假如我们每一天活在一个神的光中，圣洁度日，我刚讲的三个：喜乐度日、行善哈，吃劳碌得来的哈，不得罪上帝的这种生活，就好像那个人家问了这个马丁路德一件事情。他说马丁路德先生，因为他那时候宗教革命，他说哈，我想问你一件事情，假如上帝现在来，你会做什么事情？他说现在来，你讲今天吗？他说好了好了，就是今天了。他再问一个问题，他说那是早上呢还是下午呢？啊，那个人要气得不得了。他说好，假设下午三点钟，他想一下，下午三点钟我会正在种果树啊，因为他本来下午就要种果树嘛。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上帝什么时候来，跟我的生活步调完全没有影响。我也不会因为上帝，我今天听到天使长给我通报，因为我对他特别好，他就给我通报就说：“哎，小心啊，今天主耶稣下午三点来呢。”我就赶快知道，因为我先知嘛，我跑到教会去站在等他哈。那他不需要的。其实基督徒意中见神的面是什么意思？上帝什么时候来，你应该随时准备朝见上帝的面。你该炒菜就炒菜，你该煮面就煮面。你看到 Starbucks 喝苦咖啡就是喝苦咖啡，反正你就是照样生活，这是在意中见神的面的意思。没有说在教会里面比较圣洁，没有，也不知道山上比较靠天近，也没有这个事情。所以很多你看我们历史历代有多少的这种所谓传讲耶稣再来的这些，我不能讲他异端了、啊，比较偏激的人呢，但有些人被他说服以后，他就卖家产有没有？然后就集成群结队到天到山上去与。准备十月十二号主耶稣要降临，就没降临怎么办呢？以后变 homeless， 因为房子卖了呗。哎，卖了以后还拿去奉献给奉献教会，因为积草宝在天嘛啊。现在也买不回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多这样的事情是在基督徒当中是不用做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神创造你的每一天，就是你在神面前活的每一天，在义中见上帝的面。重要的是说，神今天来的时候，你敢不敢面对他？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般我们讲到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都会有点紧张的。但我也看过不紧张的人，因为有一次，很多年以前，师母有一天早上起来好高兴，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高兴，跟我结婚也没有那么高兴过。他很高兴，哎，我说什么事情这么高兴？他说呢？我梦见主耶稣来了，我吓我一跳哈！哎呀，梦见主耶稣来你还高兴？我说我惨了哈！赶快躲起来。他不是，哎呀，好高兴，主耶稣来了！我喇叭吹响，我说 My goodness， OK， 我就知道他知道，我知道他是圣洁的啊，他不用躲呗。这是一个人生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他说我在意中见你的面，他讲的我醒来的时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不，圣经从来不讲死。圣经说在主里面睡了的人有没有？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啊，睡了的人就死，等我把死亡推到背后，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得着你的形象，我跟上帝啊。因为罗马书第八章讲说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有没有？我得着你的形象，他说我就心满意足。他讲到这么一件事情，所以整个的圣经告诉我们，其实一个人生观，基督徒为什么会快乐？因为我们有好像一群呢，已经知道我们已经是得胜的人。你知道我喜欢看球赛，尤其自从林书豪以后啊，我都会看。今年他不太打了，我就不太看啊。但是我看球赛有个特点，我很少花时间从头看到尾，因为太紧张了。我就去看那个结果哈，知道他打赢了，我第二天再去看哈。他中间从输二十分我都不在乎的，因为我知道什么样。那结果是赢的嘛？那我的基督徒有点像这样，我们知道我们结果是赢的，那中间起伏呢？啊 ，doesn't matter， 你就放得比较开心啊，什么你的 401k 怎么掉了40%，熟，你就会比较放心，因为结局是什么样？结局是赢家嘛，所以没有什么关系啦，所以很多事情就会过去，也是没有什么了不起，也不用去争太多的事情，反正有意有时就当知足。我常给师母讲哈，给他洗脑哈，所以他跟我受了很多苦日子哈。我就说啊，其实你像我们多幸福啊，对不对？我们有两部破车，对不对？啊，一部20万迈，一部14万迈哈，但是都能开，而且都被撞过，啊，我说这个，但是能开比较重要，撞过没重要。撞过的好处是说没人偷啊，这个是很好。第二个，我们上面有屋顶，底下有地毯，啊，也很好啊。有个客厅可以查经，也很好了、啊。从来不缺衣食，也没有 mortgage， 啊，有多少吃多少哈、啊，啊，剩下的钱啊，行善帮助人，缴缴学费啦，啊，过过日子啦，啊，买个 gift card 给人家啦，看看人家笑容啊，我说很快乐嘛。我说我们因为快乐就健康，哎，也无所谓。那人家的人家要是说人家家里面有什么亲，我们去，我们就去大吃一顿也很好嘛，哈啊，弟兄姊妹开开心心一起聚会，哎，美事。那我说你这样日子一直过，你好好读你的圣经啊，你好好的每天非常充满了喜乐。我说这个东西叫做人生，因为我们看见许多很有钱的人，他们很富有，拥有很多，可他们不快乐。你们知道吗？拥有不等于快乐，所以有一本书才叫做说穷到只剩下钱，有没有？你们听过这个？听说这个陈水扁还看过嘛？啊，这穷到只剩下钱哈、啊。那你穷到只剩下钱，你要这个钱，其实很多东西是只要我不在意你有钱，其实你的有钱跟我你也快乐不起来。你为什么买那5000多尺的房子？其实你才能住几间？你告诉我。你有6间房，你只能睡一间嘛，对不对？你那5000多尺的房子，它的很重要一点是，你家里可以开那个 pool party， 可以来聚餐，可以做。你到你家，哇，你的屋顶10尺，哇漂亮，哇摸一摸这个是什么？红木的，哇，这个哇，你们就感觉，哇，人生啊很有意义。可是等他走了以后呢，打扫很辛苦哎。哇，这蝗虫过境哈、啊，那不得了了啊！搞到半夜啊，也很辛苦。然后晚上的雪要，当然不能用羊拉了哈、啊。就所以说，那我们今天要睡哪个房间哈、啊？那为什么睡哪个房间呢？因为孩子都出去了嘛，一年也不回来一次哈、啊。那你是，我是常觉得说，这个东西有点需要我们做思考。拥有不等于快乐，拥有不等于快乐，这个你要去明白这个道理。因为快乐的本身是个跟神之间的沟通，一想到永恒，想到什么，你那个安全感哈啊，见神面你就心满意足。那圣经有讲说，为什么人会出问题？它是因为家庭出问题啊。这个我以前大概跟你们讲过，因为128篇是我一直很喜欢的一段圣经。他说呢，这段圣经这样写的：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我要等一下。要问你们，这里面有几个福哈？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哪、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好，我念完了哈。请问这段圣经有几个福？4个福，哪4个福？一个叫做什么样？有福，一个叫做享福，然后来呢？你要蒙福，耶和华要赐福，有没有？我称这篇诗篇叫福篇。可是这篇福篇呢，它讲了一个，我把它做大，我以前也可能讲过，因为我不太清楚我那边讲过没有，但我觉得这是个重要的，跟家庭有关的。它讲的事情是什么呢？讲的事情其实就是神创造的一个的秩序。其实神开始创造的时候是怎么样？神造的谁？神造的男人，有没有？然后造了男人以后做什么事情？说你要管理伊甸园，那管理老半天呢？他说这人独居不好，所以就怎么样？造个妻子来帮助他。然后就跟他们讲什么呢？讲说你要生养众多，怎么样？ 遍满全地。所以整个次序，事实上在圣经神创造次序里面，其实第一个观念是把它弄清楚了，就是三角形的里面第一个是男人跟神的关系。美国今天问题出在哪里？男人出了问题。所以以前有一个运动叫做 Promise Keeper， 我不知道你们 记不记得这样的一件事，叫做 Promise Keeper。 以后开始是轰轰烈烈，甚至有到过百万的这种数字，以后就开始衰竭了。以后这 Promise Keeper 这个创始者 Denver 那边的一个 的 Football Coach 也自己也离婚了。你们不知道这个事情吗？啊，这个事情可多的。最近那个 Joshua Harris 以前写那个什么 Say No to Dating 有没有？你们不晓得哈？哦，你们真的很单纯，真好哈！啊，你们都不知道世界发生什么事情。我很怕你们知道，因为你们知道了以后呢，啊，我就很怕你们很垂丧哈。这个 Joshua Harris 就是一个写一个非常保守基督教信仰的，讲说，其实很年轻人不应该只有 dating， 一要交女朋友就准备结婚，而且强烈攻击同性恋的。最近他离婚，7月18号，然后呢宣告跟同性恋人道歉，再宣告他不再做基督徒了。你听到这个东西你会怎么办？很多年轻人受到震荡，我是没有受到震荡。我说 it's very common， it's very common， 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为什么宗教徒基督教徒跟基督徒还是两样？基督徒一般坦白说他会下决心说我要做什么事情，可他很少夸口说我一定办得到。你明白我意思吗？他下决心，比如我跟我的女朋友交往的时候，我心里会告诉我自己说我一定要保持圣洁，对不对？但是我这个圣洁在6年的恋爱过程当中，我常常有征战，但是我们还是圣洁的。我绝对不敢讲说 I definitely can do it. No, you cannot. 那就你对自己太不了解了。你明白我是我说这不可能的。你不能讲说我们是怎样子。就基督徒最大的夸口，只要人家问他说你准备怎么样，他说假如神允许我，我愿意这样做，你只能讲到这里而已。你不能说 I'm definitely can do it。我告诉你，我牧会到现在20几年，我只能说 so far so good， 我不敢告诉你说我明天一定没问题，所以我常会一直要人家祷告。你看大卫是不是合神心意的人？请问大卫犯了奸淫没有？犯了。请问大卫犯了奸淫以后是不是马上悔改？没有，他又准备杀人。你看，然后又杀了人，然后就搞老半天，都是先知拿单不来跟他戳破，他准备遮盖历史到永永远远。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基督徒，我们这个蒙恩的罪人，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其实我们跟神之间这个关系是第一个我们要抓住的，但是我们又不可靠，所以我们要学一件事情，其实整个家庭的幸福系在一个人的身上。神造那个男人，我是个男人，我必须承认，假如我的孩子不好，我的家庭有问题，我不会推卸这个责任，因为我是什么样？我是头，你们记得我这事情吗？我是头的意思是指到责任的担待。神审判我的妻子以前，其实我应该先受审判。第二个，神创造是亚当管理万物，是因为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给他造了夏娃，然后给他讲说你要生养众多，你要遍满全地。其实诗篇128篇。就讲到的这样的一个次序，我们再回来看这个诗篇128篇，我把它做个分段。第一节他讲到是神跟男人关系，他神跟男人的这个关系呢，他就讲说其实神跟男人关系，第一节他是讲的是说凡敬畏他的有没有就为有福。我们再回来看看这段刚刚那段圣经，凡敬畏耶和华的遵行他道人变为有福。这个他字我查过原文，他是个男性的他，所以第一个关系实际上也是神创造。所以神第一个是一个正常的家庭，是你有个 敬畏上帝的男人，敬畏 Fear the Lord。 这是一个我在我讲完以后啊，我自己还有我们所有的弟兄压力都很大，我也知道，但是这是我们把家庭带回来夫妻同行的第一个条件。事实上是我们这做男人的必须跟神连上关系，因为这是一个第一个创造，神是造的亚当，然后从亚当来告诉夏娃说什么样，分别上树上果子不可吃的。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读出来吗？神创造完以后就吩咐他们说怎么样，就吩咐亚当说这不能吃的。所以夏娃得的资料是有时候就比较不齐全。那魔鬼来引诱他，第三章引诱他的时候，第一句话给他讲什么？那魔鬼很厉害，他不引诱亚当的，他引诱谁？他引诱夏娃的，他总是找那个最后的那个来引诱。他说呢，神岂是真说树上果子都不可以吃吗？哦，那个很天真的夏娃，哦不不，你错了，神说树上果都可以吃，只是树中间那棵树分别上的果子，树上果子不可以吃，还再加上一个不可以摸。你看呢，不可以吃，不可以摸，哦，摸吃的日子一定会死哦。那魔鬼就开始改变神的吩咐，魔鬼就说什么样？其实什么样？你吃不一定会死，有没有？不一定会死，因为你吃了以后，为什么神不让你吃呢？因为你吃了以后会跟上帝一样有智慧。他就把魔鬼的工作，我讲说魔鬼一个工作，一个叫做分化，一个叫同化。你们记不记得？魔鬼开始分化人跟人关系。他说的，你吃的时候呢，你会跟神一样有智慧。上帝为什么不让你吃呢？因为他怕你跟他一样有智慧。所以魔鬼会把上帝的惊叹号改成怎么样？问号。惊叹号改成问号，感觉改成问号了以后呢，你就根基就开始动摇，所以他就犯罪了。可是等到审判的时候呢，谁先审判？你们要读圣经第三章，亚当先受审判嘛。圣经说神最终一人入了世界，是指谁？还是指亚当嘛？因为他是头。所以当你这个头不对的时候，开始有点偏的时候呢，那么这个东西就开始会出了一些问题出来。所以神就是敬畏耶和华的人，然后他不讲敬畏是心，然后他讲说遵行他道人是讲什么？行为。所以你不能说一个人说哦，我这个人很敬畏神，神说你很敬畏我，但是呢你的行为呢？所以我有一次在一个教会讲道，那我那次讲到的道大概是跟救恩有关的，讲那个新人新生命。那么我讲到的时候讲到一件事情，说很可惜的，今天在教会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得救的。我想受洗的，甚至服侍的，马上有个声音从群众当中就出来了，他说你圣经根据在哪里？因为他是强烈相信呢，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嘛，哈！我不是不相信，你要搞清楚哈，我就马上找出马太福音第七章给他看，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这个经节？有吧？不是说你每个称呼我主啊主啊，他说主啊，到那里会跟主耶稣讲说，主啊，我岂不是奉你的名医病赶鬼传道？有没有？医病还赶鬼还传道了？耶稣怎么说？作恶的离开我，我不认识你。我说圣经明明就讲了，医病赶鬼传道人大部分是什么人？你们都不敢讲，我自己讲好了。很多传福音做牧师的啦，服侍神的人啦，那神说我不认识你啊，那你就很奇怪了，为什么这种人可以医病赶鬼传道呢？所以神说，其实这个前面马太福音第七章前面是讲一件事情，他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那结坏主坏果子，从果子可以认识怎么样树出来。果子认识树，不是因为从你的头衔认出来，不是的。所以一个人这有福的这个人生那个家庭，他是说第一个是神跟男人的关系，然后很奇怪的，我们再来应该第二个顺位应该是怎么样？ 应该是妻子吧，对不对？哎，圣经又讲的不是一样，又不是这样讲，圣经又怎么说呢？啊，他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哈。他讲的又是说男人跟怎么样工作的关系，你有没有发现？这很奇怪的，这男人跟工作关系啦。啊，我就跟我女儿讲过一件事情，说我说孩子啊，你要找男朋友哈。有一种男朋友你是不能找的，不能拿当丈夫的。他说爸是什么哪一种男人，就说他 middle name 跟 I don't know 的那一种人，他 middle name I don't know， 你问他什么他都说 I don't know、What you plan to do I don't know， I'll think about that、什么都 I don't know 的啦，什么都 I don't know。 我说你不能找那样，因为事实上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其实一个男人他在圣经的看法是先立业再成家，这个好像说你假如你没有谋生能力你怎么去成个家呢？因为怎么样，你是因为你的职责你是 provider and 怎么样 and protector 嘛，你既然不能 provide 那你怎么 protect？ 你就去说成家，因为我知道成家，所以美国的人为什么出问题，因为他 teenager 就有 sex problem， 很多 teenager 怀孕了，有没有？那你说这个是 nature， 我说 yeah it's nature but you get control， 你一定要控制一下。为什么你还不能怎么样，你还不能成家，所以你很多的所谓的 teenager mother 有没有，你没发现这个就是这样产生的。可圣经有个事情，其实这个时刻人应该去明白一件事情，其实他这个人应该先学习劳碌，吃劳碌得来的，这是一个吃劳碌得来的。所以假如你有女儿跟我女儿一样，你要小心对她思考一下哈。假如你出来那个男孩子长得清新秀秀的也很客气，你坐下给他讲说哦你学什么I don't decided yet 哈，那准备做什么 I don't know 哈，那你就知道说你马上在你这个 list 里面七八个里面 cross 哈，就 out 哈。啊，那就说就啊你坐一下吧哈，啊这然后以后就晚饭也不用请他吃了啦，啊，就叫他走掉哈。哎，是吗？这个 I don't know。那事实上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念。那圣经，我是觉得圣经里面充满了一些智慧在里面，充满一些智慧在里面。啊，就他吃劳碌得来，就这个人是肯亲手做正经事的人，吃劳碌得来的人哈。所以你其实你把人生这样想一想哈，你来思考一件事情，你会发现人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记得我一次听到一个故事，这故事这样说的，他讲说有一个非常有钱的 CEO， 他现在他已经不他是做关系，可是他底下有太多 VP 帮他做事了，他 take break 太辛苦了，他就找了什么地方去呢？他不知道法国也不知道德国，说没有，他找到美国的一个人家都不知道一个小渔村，都蹲在那里面租了一个民宿，然后就准备在那里过两三个礼拜，啊，他说叫 take break。那每天在那地方做什么呢？逛到那个小店，然后呢，他一定干一件事情，每天早晨呢就买个鱼竿。以前多少年没有钓鱼了，下去买个鱼竿、渔具，都像钓鱼的人。然后呢，就蹲在码头那里呢，你看很多人钓鱼的，他蹲在码头跟他钓鱼呢。可他问题是他怎么钓的鱼都不上来，那个什么饵啊什么，他都钓不到鱼嘛。哎，可是他来了一个那个老人哈，胡须也白，眉毛也白，这个老人呢，他很有意思，每天提了一个那个 tin pan， 就是说那个桶子哈，他就来了呢，放在那里啊，把他的一个塑胶套打开来，那把鱼他的那个料呢放在这个鱼钩上面，然后拿一点在水面上一撒，然后呢，呱呱呱，哇，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那钓了好多鱼上来了，然后他提的他就回家去了哈。他就觉得很奇怪，他就拼命钓呢。那么后来他们就对看，你看我跟谁对看，慢慢从两个交谈呢，啊，那个渔夫就注意到了，这个人钓了好几天呢都没有钓到鱼了。后来因为有一点交谈嘛，那渔夫就说，我看看你好像还没有什么大的收成哈。他说啊，我今天也钓的有点多哈，哎，这两尾鱼给你的哈，啊，这味道不错，你试试看哈，你要怎么做？他给他稍微讲了一下。哦，这个 CEO 呢，从钓了这么几天都没有钓鱼嘛，像人家两尾鱼也很高兴呢，啊，自己就回去了。哇，一吃那个鱼好吃的不得了 ，Never be better one。 他回来问他说你叫什么鱼，他跟他讲什么鱼，他说这鱼很好吃，他说这是我们这个比较附近，因为我们是这个 estuary 这个海水跟淡水交接的一个港口，那么这样一个地方呢，他那个鱼是很好的一些鱼，而且我们特有这些，他说真的，他说这个鱼这么好吃呢，那你这么会钓鱼啊，我看你一下，你这个钓鱼这么技术这么好，哎，他说你怎么不钓多一点啊，长一点钓多一点，他说我一个人钓那么多做什么，我老婆几年前也过世了，对不对？我自己钓的鱼，我早上蒸一蒸，去买个面包跟他聊天，邻居受几只，我快快的过日子，我为什么要过这样日子？他说你就不懂了，这鱼这么好吃哈！我坦白告诉你我的身份了，我是某某某公司卡片拿出来了的 CEO， 我最擅长于行销。那么他说我钓这么多鱼做什么？他说你拿去卖啊。那他说我拿去卖，那谁帮我？他我会帮你卖啊。让他赚了一点钱，然后你不用担心，你尽量钓，而且你应该找一批人来钓，你把你的技术呢传授下去哈，让很多人来钓，甚至打捞你那个特别那个香料呢啊，你就是鱼会来就你就讲，那钓了很多鱼了以后，他我们都吃不完，这送也送不完，卖不完怎么办呢？他说很简单，做成罐头。他说我做罐头做什么呢？他说你就开工厂做罐头啊。然后我帮你行销到全世界，他说我行销到全世界我要做什么呢？他说我们就开公司，公司大了以后我们就上市。他说哦，什么上市？解释老板哦，上市懂了懂，就做股票嘛，就当 IPO 去上市，上市完了以后呢，他做什么？他就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就让人家去怎么样，去run你的公司哈，去run你的公司。他run你的公司我是没事做吗？他说你没事做没关系，跟我一样嘛，做什么？让别人帮你赚钱，每天帮你赚钱，每一分钟都赚钱，那我做什么呢？哎呀，我们找个渔港就在那里钓鱼轻松过日子哈。他说搞老半天就是我做的事情，我何必跟你走呢？你懂这个道理吧？就说这个人世间很多事情，你去劳碌劳碌，你去想着劳碌最后的目的做什么，其实最后还是一件事情，快乐过日子嘛，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到你的孙女儿，你的孙子，看，哎，好可爱，那很快乐的嘛。That's good enough， 对不对？啊，你就是，他就说，吃劳碌得来是很重要。而且他说这个人呢，这男人呢，事情顺利哈，因为什么呀？神要与他同在哈，与他同在。然后他的家庭呢，他说这个讲完以后，他就开始讲家庭。他讲一个家庭，他说他的妻子呢，在他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他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这样子的话，还有一个地方，你的太太呢啊，在内室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内室的意思是什么呢？内室的意思就是说啊，站到原文好像像那个一个圣殿，不是一个帘子吗？帘子后面有个门板，那个叫内室，它隐藏在背后，它好像什么呢？它好像一个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多结果的葡萄树，它这葡萄树的意思，多结果的葡萄树，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经常用葡萄酒来做喜乐的代表，有没有？就是葡萄酒，到喜乐的时候他们就葡萄酒。他意思就是说，你的太太在你的内背后是好像一个怎么样，很快乐的一个女人。所以我经常想一件事情呢，一个男人最大的骄傲是什么？我自己觉得是有个快乐的妻子。假如你那个男人能跟你太太非常的喜乐啊，每次想到我老公，他就没问题没问题，而且呢，而且葡萄树它另外一个特点是什么？你有没有看见葡萄树自己站在那里？我家的葡萄树长了两丈了，有没有？葡萄树它是所谓什么样依附的，所以它在依附你的时候呢，它也不觉得有什么羞耻。你们病房这也是吗？啊，可是现在的姊妹们是很辛苦，因为你们这了半边天嘛，哈，所以呢，撑着啊。其实我跟师母讲过，师母因为保险啊什么，他就去这，他没有25年没有工作，25年以后，孩子也大了，我说教会保险实在是很贵，他去找了到政府去工作，考也考上了，他也去上了班。啊，我就给他讲了一句话，我说太太啊，你上班你自己觉得有成就感很好，你去上班啊，也有保险，靠你拿保险也很好。但是万一有一天呢， you don't like it， 你就拍着桌子说， 对不起，底下话请你们不要听，老娘不干了 啊！这样子啊，我说你跟他讲说老娘不干了，你不高兴，我不做了。我说绝对没有问题，因为你是为快乐而做，你不做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我说我不要你成为一个重担哈 啊！他说那当然当然当然啦、啊，当然。那我是觉得这个圣经在讲一个夫妻这关系的事上有隐含这一点，虽然我这样一讲，有大不会啊。冲击了许多的家庭跟他你们的观念，但是一个牧师，我必须告诉你，圣经本来的原则是什么？其实妻子在内室，内室你知道我意思吗？躲在后面的，什么事情先生怎么样扛在外面的，然后他像葡萄树，小鸟依人哈，躺着，可是因为躺着可以依靠，他很喜乐，所以我很大的盼望，希望我的妻子很喜乐。所以我看他每天看他笑眯眯的糊里糊涂的，我就很开心啊！师母是糊里糊涂的，你信不？你没有跟他同住，你不知道他糊里糊涂的呢啊！他每天呢啊，快快乐乐，我还没讲完话，他就睡着了，我睡着了啊，快乐不得了啊！我觉得这个很好，我没有 complain 哈，我没有 complain， 这个很好。但是他还讲了一件圣经，还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呢，他儿女围到他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你知道圣经讲橄榄摘子的时候，经常是讲到见证啊、这个圣殿里面的青橄榄树有没有？撒加利亚书、启示录见证，因为橄榄呢是它的油是拿来点圣殿的灯的。你们知道这个事吗？它不是点蜡烛啊，点橄榄油，所以你的孩子很有见证。你那讲到说谁家的孩子，他说哇，他那个孩子非常好，非常有见证。好像橄榄摘子，更重要一点是它围绕你的桌子，围绕你的桌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有向心力，爸爸坐那地方就是家，孩子就围着你，向心力，所以你会培养出一群孩子，真正的一个一群的孩子出来呢，那个孩子大概是这个样子的，那个孩子大概就是说他这下很有向心力，所以当他申请大学的时候，他在东岸他不想到西岸，他想要靠着家。你看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孩子直到18岁呢，就不巴不得离家越远越好，对不对？终于笼子开了，飞了哈，啊，飞了哈。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但是一个孩子像家里有向心力的时候，他们是很喜欢在家里面，好像感人在这很有见证哈，很有见证。那么刚好呢，我们家就这个样子。我到家里面还住了两个退也退不走的啊，他就是。Just don't want to leave， 啊，他觉得很 comfortable 哈，然后每个礼拜全家去吃一餐饭，在餐厅里面，有时候他出钱，就是不要我出钱就可以了哈，谁出都没关系哈，啊，我就坐那位置一坐，啊，大家啊 ，Daddy 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算账的时候我就不讲话，他们就自己会去付哈 ，That's good enough 哈，啊，有些是就是大儿子出的餐钱，妹妹说我们再去 Mango 去吃个果汁什么，我们去了，那是他出钱哈。那回来路上我二儿子开车哈，跟我没有关系哈，那一天我最像一个父亲哈，哎，我觉得这是一个那大家因为礼拜天大家都在各地方服侍，有时候我儿子到了纽约去讲道，回来我们聚在一起，我们一讲，我是觉得这是一个人生的一个非常甜美的一个，我现在看这些，我就准备回家要去过这个日子，因为今天礼拜天的我是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就是说神已经设定给我们的。当你把你的孩子带到上帝面前，你不要对他有太多的担心，因为他孩子他诚实。你人，你把功课读好哈，这件事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当你在找工作，那个成绩是重要的。可当有了第一份工作了以后呢，他的那个东西慢慢变成不重要了，因为他人际关系变成重要的。你看看美国的总统很奇怪的哈。啊，有读书读得很好，像 Clinton， 又读书读得很不好的，像 Reagan。Reagan 是 C students， 你去查他的。那Bush更是惨哈，Bush 那个 SAT 是1200分的，有人把他查出来了哈。所以你这个不见得这种成功跟你的那个 academic 不见得是相同，但是跟家世有关系，但是很多的一大部分是跟你的 EQ 有关系，就是 emotional quotient。人跟人的际的关系，这个是很重要。他很成熟，他知道怎么退让，他怎么知道进退，他这个是很有关系的。所以 养孩子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的，那个东西叫做 SQ。 你说什么叫 SQ 都没有听过 The Spiritual Quotient， 叫灵商。你说有圣经根据吗？我说有，因为犹大说他们说他没有灵性的畜类，有没有？有没有这个话？这一群人是没有灵性的畜类，那叫灵商。灵商就是说属灵上是很低很低的，因为没有灵性嘛。所以圣经讲说啊，所罗门极怎么样？很有智慧，胜过那是 IQ。他说所罗，他说摩西呢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那个叫做 EQ。他说犹大叔说那个是没有灵性的畜类，那是灵商。我这个都有圣经根据的。所以他是个很多很多事是你可以去圣经里面可以找到。所以他说你培养儿女是神在告诉你说，其实你要培养出一个有见证的孩子，而且像家里面爱家，像父亲非常父子两代关系非常好的这样一个是真正属神的一个家庭，这是神说要培养的。那么再来他讲到说什么呢？他说看到敬畏耶和华人要这样蒙福。他马上讲到第五节说超过了他哦，我马上讲完好不好？他说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呢。啊，这是指到什么东西呢？你看见在教会里面事实上是你得福的地方。从愿你怎么样，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在神国里面的好处，愿你懂得先求他的果，他的寻求他的果，他的义，这一切神说我要加给你。最后他讲到的一个事情说，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他的讲的是什么呢？他说愿你看到你儿女儿女福气的传承到哪里，可以到下一代。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圣经当中讲福气传承很难达到下一代的，圣经有很多很好的父亲，儿子很差。我问你哈，撒母耳好不好？那撒母耳儿子呢？不太行嘛，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那这不太行。我就问你，摩西好不好？你敢说不好，我佩服你哈。那摩西的下一代也不行啊，你说你怎么知道？我们看一段圣经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士师记，因为有个姊妹刚好这一天也问了这个问题，所以我就顺便也解了一下好不好。啊，士师记有个叫米迦神像，有没有米迦的神像？是一个偶像，对不对？米迦神像。那么米迦神像那个祭祀是从哪，是何方人士呢？我们看一下士师记第十八章，士师记第十八章二十七节开始一直到了第三十节或是三十一节，找到没有？士师记第十八章二十七到三十一，他说但人将米迦所做的神像和他祭司都带到拉邑，见安居无力的民，就用刀杀了那民，又放火烧了那城，并且无人搭救，因为离西顿远，他们又与别人没有来往，城在平原，那平原靠近伯利河，但人又在那里修城居住，照他们始祖以色列但的名字给那城起名叫但，原先那城名叫拉邑。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注意后面，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自己遭掳掠的日子。谁做他们祭司？摩西的孙子格顺。摩西不是生了格顺什么米拉利那些吗？割起来，你们记不记得这个格顺的孙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这个支派是拜偶像的，好不好传承？告诉你，连摩西教导人的人都传承不下去，你就明白一件事情，福气的传承是你在神面前男人跟怎么样神的关系正确，男人跟 跟工作关系也正确，因为他是劳碌得来的，他享福。他没有说你要成亿万富翁，你能够劳碌成为亿万富翁、千万亿翁、百亿万万富翁，感谢主。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不能少的，那叫吃劳碌得来的。那事情顺利，然后他的家庭里面，他的妻子跟他关系非常好，即使依赖他，小鸟依人，喜乐，而且背后一直支持着他，让他的孩子呢很有向心力，很有见证，围着桌子好像橄榄摘子。他在神国里面的服侍，他看见服侍神的好处，他看见他跟整个国家关系，愿他说平安归以色列，以色列是国的，是跟国家的一个关系。然后他要看见他子孙子孙，这福气会传承到下一代。这是神所预定给每一个基督徒家庭的模样。所以有一个，我看有一个真实的统计，这是讲1677年，在有一个船上面来了两个人，一个叫做Alex Max， 是不是右边这个就 Gather Max， 还有一个叫做 Jonathan Edward 的祖父啊。那么在1677年这个船上来了两个人呢，他们船的到20世纪的初期的时候呢，他们就做了一个统计，他发现呢，那个 Alex 这个犯人呢，他总共有了900个人嘛，还不是1900个人，反正就是大概是900个人。他说，可是他家族里面有771个人受刑，有250个人被捕，出了60个小偷，有39个杀人犯，有40个妇人患了花柳病，有超过100个人被判刑13年以上，花了美国当时候20世纪的工奴和公款300万。另外一个 Jonathan Edwards 呢，他们算到那时候，他们一家人总共有1344个人，其中出了13个大学校长、65个教授，有60个到100名出名的律师，出了32个出名的作家，出了60个到90个医生，有186个传道人，有86个政府官员，有出了3个众议员，有3个州长，有30个法官，还出了1个副总统。这是真正的 data 的显现出来的。我就想问你们一件事情哈，你愿意在哪一边？啊，这边嘛，对不对？这边，可是这是可以传承的福气。就是说，你一个人的属灵，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讲到一个属灵，假如我这东西没有办法传到我的下一代，其实在神面前还是个失败。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福气、恩典、信仰跟神关系必须能够传承的下去，不然神国就怎么样，就没有了。神不怕你一个人爱主，神最怕你。跟耶稣要讲那句话，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是他最怕的。你侍奉耶和华很简单，你和你家侍奉耶和华就不简单了。假如有个人可以跟耶稣要讲这样的话，说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我就要说你在神国的传承，你的夫妻同行是成功的。假如你不行，魔鬼在旁边就等着你老死，他说这就过去了。所以整个教会的棒子交给谁，我们都要过去，可是你要注意你的孩子。虽然这次讲夫妻同行，那夫妻同行的最后一个目标是敬虔的后代，那敬虔后代我放在最后讲，那敬虔的后代事实上就是神国的传承，也是夫妻同行的目的。求神帮助我们，恩待我们。虽然今天比较短，但是我相信我也很清楚，求神恩待你们教会，也恩待我们教会。我们祷告。恩典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为这个教会来向你祈求。主耶稣，不管我们前面道路如何，主耶稣，但是你知道我们都在挣扎，我们在这样一个世代的里面，我们有比拼，我们有引诱，我们有竞争，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往哪里去。但主，我们只需要知道一件事情，耶和华必定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欢然上路，因为这是你的带领，这是你的恩典。主要让我们的心看向永恒， 我们就可以轻看现在世上所有的遭遇。追溯，因为保罗说他为了耶稣基督把万事都当作粪土。追溯，你为要一件事情，那叫得着基督，也叫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他的。巴不得这样一句话从心中的一个指针，让我们知道你造我们，你给我们这个妻子，给我们这个丈夫，有你的目的，因为你把他配给我们，这个目的要得着你，所以得着我们的。所以说，愿我们荣耀你，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